那个俊妈不是说就是想让大家给体验这样的感受吗？
对，一边听着一边，咦，为什么有奇怪的咀嚼声和吞咽声？
对，我买的是原味的，我只喝过原味的，哈哈哈。
没事儿，原味的更带劲儿。
确实还挺带劲儿的，我也是醉了。
因为昨天已经录过一遍，说我睡过所有的主播了，我现在要不要换一个说法？
你这个追求新鲜感的女人，
睡过吗？我怎么不知道？
对，就差你了，俊妈是最早睡的，
对吗？俊妈，俊妈评价一下，俊妈。从 A 喝到 D 也是吗？
从 A 喝到 D 也是。
这
有效果吗？那我要多喝一点。就说当你打开门看到你对象和另外一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你当时会，然后有四个选项，给你们两分钟的准备时间，两分钟够不够？十分钟要不要？
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我要下车。
就比如说，其实我的女朋友也在，她的父母知道有我这个男朋友，但是也在给她找相亲对象，很尴尬。嗯，
这个嘉宾麦麦是怎么回事？
破坏别人的感情
啊？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道上次我在杭州见到麦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跟你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嗯，怎么了？
不是没有第一次吗？
冷了呀。
爱情之于人，玄妙至极，可遇不可求，是世界最无奈、最不可把握的事情。或许正是爱情本身的独特魅力，让多少人为之奋不顾身、痴迷不悔。不是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始有终，谁也无法掌控爱情的结局。但你要明白，纯粹的爱情一定要没有争吵和厌烦，没有委屈和抱怨，彼此心甘情愿，饮一杯白水都觉得甘甜。这样的状态才是爱情应有的样子，这样才不辜负千万人中遇见的那个人，也没有辜负这一场爱情的到来。在影视剧中有句经典的台词，等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想了一辈子，可依然感激上苍，让我有这个可等、可恨、可怨、可想的人，否则生命将会是一口枯井，了无生趣。等一个人如此，遇见一段爱情亦是如此。它拓宽了生活的宽度和广度，给予我们别样的生活体验，愉悦我们的身心，这便值得用尽力气去追寻。所以每一段爱情，无论结局如何，若能在回首的时候没有怨恨与自责，只有那让人温暖心动的一幕幕丰盈以后的漫漫人生路，这或许就是爱情的意义。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都是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生导师，他们或柔和或严厉，带给我们的无论是悲伤还是喜悦，他们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我们教导或教训，让我们更好的成长、爱人和生活。每一段爱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有过泪水，但一定也有过欢笑，有过海誓山盟的约定，天长地久的期盼。所以不管你曾经经历怎样的爱情，不管结 所以不管你曾经经历怎样的爱情，不管结局如何，都希望有一天当你回首的时候，都能无怨无悔地说，当初只顾爱你，无暇在乎结局。 OK 结束。
我的妈呀，我刚刚就在想，哎，你读完的时候我们应该说点什么，然后想开始了。
所以我现在要来考你们俩一个事情了，这个节目当初是谁主播的？
送命题。我没看。
那你
是谁啊？
那你有觉得耳熟吗？
陈述吧。
不，不是。
难道是小明？
也不是，是个妹子啦。好了好了，这个这刚刚那个刚刚读的那一段，大家可以去我们往期的节目里去找一找。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啊。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麦麦和木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睡遍所有主播的麦麦。
真的假的？要不要这么这么厉害啊？
好嘞，来再鼓个掌。
我们的木一。
嗯。我是证明陌生人是一个发对象的组织的一个存在，一个主播，所以我是木一。大家如果要想领对象的话，记得来关注我们的陌生人广播哟。好了，我介绍完了。
这里就是霸占了我们这个电台资源的一位优质男性的一位这个知性女青年木一啊。
其实木一你也是去年节目量最多的，而且还不忘带走男主播的。
对对对，我们的木一就是反复的试错，然后试遍了所有我们的
工作爱情两不误，
最后选择了合适的归属。
可是难道睡遍我们陌生人的不是麦麦吗？
我是想睡没睡成，你是睡成了，咱俩不一样。
好的好的，
想想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咱们的粉丝可能会比较激动，因为有这么一位有欲望有需求的女主持啊。麦麦要不要说一下自己的这个需求，自己的这个标准啊，大家看看有没有机会。
现在是突然切换到相亲节目了，寻找一位五官端正根正苗红性别是男的就可以了。
嗯。
对，实在不行性别不限也是可以接受的。
隔壁老王在此。
说起来我们这期节目。嗯，
哦，对对对，回到正题啊。
那来来来，那个苍兰，你先来聊，就是说一说你对本期主题的一个想法。
这个痴狂嘛，我觉得就是你得不到的你才会痴嘛，你容易得到的肯定就觉得稀松平常了。那我觉得为了这一种你得不到的爱情，然后你无所顾忌，然后一往无前，对，没错。麦麦。
我可能跟你的想法有一点儿出入，就从字面上讲的话，我觉得痴狂嘛，它是一个不计结局不计投入，它可能一生或者一辈子可能就那么一次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明星，他现在已经不唱歌了，有个歌手叫许美静。
啊，我知道。
哦，我知道他，知道知道。
他那个时候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都是在给同一个人，就是对同一个人诉说的。然后他曾经因为这段感情呢，反正就是差一点就，反正应该是重度抑郁症吧，差一点就走不出来了。后面他怎么样了？因为他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上周吧，我还听他的歌，那首歌叫《你抽的烟》。我看到网易云音乐里面有一个人评论说很久没见到他了，希望他现在依旧过得好啊。我就觉得好感慨啊。
嗯，为爱写歌还挺浪漫的。
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痴狂。
哎，那你觉得泰勒·斯威夫特算不算有被爱痴狂？因为他也给所有的对象写歌。
谁？
泰勒啊。
李
梅梅梅梅。
对，梅梅。
我说的是为同一个人 可能唱歌唱很久，一整个青春、整个人生就只有这么一个人。那你一首歌写一个人的，这不算啊。这算，
对，所以
这算，这只能
算表。麦麦的观点是，麦麦的观点是为了一个人去痴狂才叫痴狂，对吧？
对，我觉得没有人生没那么多精力可以给你痴狂的，痴狂一次就够累的了，还第二次。
麦麦觉得第一次比较重要。OK， 那木木呢？那木一，你说错了。
Sorry。
其实今天我也想到了刘若英，因为刘若英当时在那个演唱会上对陈升的那个表白，我觉得真的就是还挺动人的。但是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是学生时代，其实是更容易去产生这种痴狂，然后反而到后面就越来越没有这种痴狂的状态了。所以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是随着我们人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然后它是有不同的变化的。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某一个阶段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必须要去疯狂一次，放开自己一次。但是到后面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出口了，所以这个事情就不需要那么疯狂的去做了。这样子。
对，就是我每次在回去看以前那个 QQ 空间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特别傻，忍不住想要删
有
一些照片。
有
我前几年没事儿，我也不知道吃饱了撑着来干嘛，我跑到我 QQ 空间看那个，以前不是有那个留言板吗？是吧？
对。
然后留言板上还有一个我的发小还给我留过言，就特煽情特文艺的那种，你知道吗？都想象不到现在180多斤的他是当时是怎么给我写这些东西。我想到他现在的脸我就觉得好油腻啊。
是不是对你有过意思 这个
那我就不知道
有没有故事，有没有故事，
故事是没有，事故是很多。
好吧，
我们现在说了各自的一些观点，那我们先看一下在我们陌生人留言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会有怎样的理解和他的故事呢？这个标题是：曾经为爱觉得命都可以给他，我为了追一个女生答应和她在一起，从包头骑行到呼和浩特，逃掉了四级考试，借了一个女士自行车就上路了。看这是一位这个纯情的男少年，一路差点累死，回来的时候没钱就露宿公园，被晨练的大爷以为是流浪汉，给了几张报纸当被子盖。回到学校之后给我妈发了个微信，胡子拉碴的。后来听我爸妈说，我妈看到我都哭了，说都不认识我了。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安志国。 OK，
其实我们这个留言好像是2015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做了一个征集，现在五年过去了，四年过去了，不知道他后面跟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了，我很关心这个。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答应和他一起从包头骑行到呼和浩特，然后借了一辆女士自行车就上路了，那他是跟这个妹子一起一人骑了一辆，还是他带着妹子去了呼和浩特？
肯定是一人骑了一辆。
对
呀、你自己骑已经够累的了，还要带妹子上路，你不觉得？
可是那我要是追一个女生，那我不能见她那么累，对不对？我得就是多做点，对不对？
轻轻骑行。
所以他这个故事里他说一路差点累死，是因为抱着或者是背着这个女朋友是吗？
够了，这个画面不能再想象下去。我想到猪八戒
被媳妇儿，我们就不能日常一点吗？是我妹子在后座坐着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背上？
对不起，
要有画面感吗？
我们想太多了，对不起，对不起。
对，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穷游嘛，就喜欢和几个朋友或者是和这个对象一起去穷游，但是在这里陌生人提醒大家不要穷游，因为穷游很危险。
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那继续吧，继续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听众留言吧。 这个听众名字不太好念啊，是一个字母 YAT， 一个女孩子。然后她说，为爱我想放弃他。
嗯，
她的内容是这样写的，因为工作我们在异地，他从来没有说过喜欢我，只说过我是他的，我是他的。可是我们相隔那么远，应该怎么在一起？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玩游戏、看电视，睡前都会开着视频。他看得到我，我也看得到他。即使我们不说话，也可以开几个小时，在视频里一起看电影，一起听歌，一起打广，呸，一起看广告，打广告。可是他生日我不在，他喝醉难受我不在，他生病我不在，他的一切，我的一切，他也不在。我想放弃他，因为爱。但是我其实有点没看太懂，我看了好几遍了，我还是觉得不是很懂。但是我想放弃他是因为爱，是因为异地恋受不了呢，还是因为说对方因为感受不到对方的爱，还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其中的这种爱情的可能褒义大于贬义吧，我觉得这个含义并没有说因为异地看不到然后就想分手，他不说还是因为爱吗？就是因为太爱了，所以他忍受不了这种一刻一分一刻的分离吗？
你们觉得就大部分异地恋如果没能在一起的话会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爱，程度上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深刻，愿意为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去忍受孤独啊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异地这个好坏最后结果能不能有个好的结果，我觉得还是看看条件和环境吧。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现实基础的话，比如说我们在一起一年两年分别一个半个月或一年，我觉得都无所谓。那如果一开始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话，就直接就是异地，那可能就不太现实。
你这是在说你那段有始无终的网恋吗？
怎么又 cue 到我身上了？
我还是很同意苍兰这个说法的，就是有没有感情基础，感情基础牢不牢，我觉得是决定你异地恋最终结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讲两个人他们是在学生时期的一个爱情，然后完了之后呢，女生就后来出国读了就是出国上了学，然后后来呢两个人就分了，最后分的时候呢，那个女生就说因为我在异国他乡，我自己一个人，虽然我那么喜欢你，可是我不舒服的时候是他在照顾我，然后我下雨的时候是他来给我送伞，然后是这样诸如此类的，那我可能就是因为想要得到这一些更现实的一些这些温暖，所以我就把我自己之前的爱情就给抛弃掉了。你们听说过这个事情吗？
应该听的也蛮多的吧。嗯，我觉得好多女孩子好像都是这样，男孩子是不是这样我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女孩子确实是一个感官型的动物。
就是
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就是可能会更容易影响我们，当然也不是说绝对的啊。
你不高兴了然后我去给你个拥抱啊，比说什么话都强，对吧？
嗯
嗯
嗯，对。要不我们看看下一个吧。
是一个名字叫小孩你过来的听众写的，他说，为爱我放弃了高考，学了自己不喜欢的职业，等了两年为看他进过派出所，我天哪，两年间每天几乎只睡不到五个小时，严重失眠，自己都觉得自己患了抑郁症，可是最后分手了。这个是16年的一个留言，
人生太精彩了。
他短短的这几句话，我觉得其实我想表达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目前因为他提到了高考嘛，不建议我们的小听众去为了这样的一个爱情去放弃自己的一个高考，因为我觉得其实高考还是蛮重要的，它是你在人生当中经历的相当重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去选择一下自己的喜欢的专业，然后后面还进过派出所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大家不要学习，不要向他学习，虽然这很疯狂，但是这不是一个值得倡导的事情，就这样。
OK，
其实我觉得为爱做什么事情都好，就是像木一说的一样，千万不要为爱放弃自己的学业或者自己的将来。
对，你只有爱个自己的才可以有资格爱别人。
嗯，如果你自己都混得不好，就生活状态很差，过自己不喜欢的生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干十年过去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完全就变了。
对，
它会影响，我觉得它会影响你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包括你对，就是甚至于你可能会怀疑这个社会，怀疑这个生活，因为它给你太多不开心的东西，负面的东西。我就有朋友有这样过
啊。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做很多疯狂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你不要为了爱情完全丢失了你自己，然后学习也不可以落下。就这样子。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像有另外一条，就哎，跟这条好像还有点相反，就是一个叫猴想小猴的听众留言，他说为爱一起成长，里面的内容写的是从高中就在一起，为爱高考前拼命学习要考在一起，报志愿两个人都是填的一样的，努力没有白费，果然一起去了上海念了同一所大学，现在依然为爱，依然一起努力，共同成长，希望就这样在变得更好的路上共同陪伴。哎，给这个想小猴鼓个掌，
呱唧呱唧，
就是
鼓掌鼓掌鼓掌。
所以好像
就是我们徐平阳的这个社会正能量，对吧？
对，
我觉得这之前是不是有人说什么，就是好的爱情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一个男生还是女生啊，不过我觉得他们俩其实也挺疯狂，就是。在一个未知的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就是去为了同一个目标，未知，非常非常未知的一个东西，所以就也挺厉害的。我觉得我特别好奇他们两个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想小猴同学，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这期节目了，可以再来给我们留个言吗？让我们知道一下你的近况，我们还是很想知道的。
对，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在一个公司？是不是在一个部门？
那就不一定
了。
对，那不一定啊，因为这个15年算了，如果要是15年上的大学，上了大一，那他可能现在在读研究生，或者是刚刚毕业。
就是刚刚那个听众他留言说，为了爱情放弃了高考。其实我觉得什么时候再重新开始都可以。
对，
都不晚。
古人云：“朝闻夕死”嘛。
你这句话我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听不懂是吧，怪不得是学渣的带不动。
反正就是我也在此就是鼓励一下，虽然说可能因为16年留的研，可能现在应该也可能已经调整好了或者走出来了，当然我是希望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说当时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学业也好，事业也好，那么我从任何时候开始，重新开始都不晚，所以在这里跟你加一下油。
哇，下次留言这个虽然文字很短啊，但是好像
信息量非常大，
很大。对，这位叫做小呆萌的网友，应该是位男性吧，然后他的标题是没有什么疯狂，因为只是那时候因为爱情，它的内容还没有标题多，叫做前脚为你出柜，后脚你就出轨。让我先思考一会儿啊。
前脚为你出柜，后脚
他到底
出轨
是
这是位男同学
呢，还是
应该变成了 wonderful 吧？
啊，
他应该是从直的变成了 wonderful 吧，从 straight 变成了 wonderful。
我觉得他说前脚为你出柜的意思，应该是原来是一个异性恋，后面为了这个爱情而成为了另外的一类人，不能说另外一类人吧，反正就是没有想到为了你我做了这样的改变，结果却反而被你甩手。反手就是一巴掌，
就是，你他妈的在耍我是不是？
真的是反手就是一巴掌，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在此 祝你将来幸福，现在幸福。这个是一个带图的评论哦，对，就只有好像就只有这么一个带图的，然后是一个女生，她的名字叫 A 杠，然后是 Christine，A Christine 荷塘下，荷塘一下，啊，对对对对对，荷塘一下，她是这样说的：只见了一面，我便追寻了7年，每日每夜的思念，熬过了前3年。第4年终于来到他的城市，为了再次见面的惊喜，我用了半年，从148的体重减到88斤。请问你是怎么减下来的？然后他说在此广寻秘籍，
麦麦要
请这位荷塘一下
网友
私聊麦麦，麦麦的联系方式如下。
困扰了很久，麦麦是188的体重。
你咋不说我288？
对不起，我说错了，麦麦是288的体重。
我继续啊，继续啊。他说、从脾气暴躁的女汉子变成温文恬静的软妹子，我以为付出就能得到回报，可笑是天真无邪的想象。哇，这两句话好那个，就是朗朗上口。
不过我觉得妹子真的剪完之后好可爱呀、
对啊，我看那个照片前后差距真的很大，而且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也还是很好，其实之前的状态也是挺好的，剪完肥之后那种整个阳光，就是那种自信的感觉。
对对，所以荷塘一下你在哪里，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就变成了寻找荷塘一下小朋友，告诉我们如何从半年148减到88。其实真的还挺想知道这些留言的听众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的，就是超级想听到他们的一个反馈，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后续的各种公众号推文里面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得知大家的近况，我们就觉得也非常的荣幸。
包括现在的这个荷塘一下这个妹子，其实我觉得瘦下来了就是你得到最大的一个财富，不一定是一定要和你喜欢的那个人在一起才是，我觉得你自己变好了，得到了一些东西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呀。
我前两天我一个闺蜜马上就要结婚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其实挺典型的，只是妹子比较瘦，然后那个男生呢相对来说稍微胖一点，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上200了，然后呢、那个妹子就说刚在一块的时候妹子就特别坚定，就说你要是减不下来咱俩就别在一块儿。然后后来就退化到啊，你要是减这个月减不了几斤，咱俩就少吃几顿饭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到最后呢，男生也没减下来，然后马上两个人就要结婚了，已经领过证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要是真的喜欢这个人的话，其实你可能是会有一点点一点点的一个让步的，就是这样。
我们一起健身吧，你练人鱼线，我练马甲线。最后他俩啥都没有，
最后两个人就一起就是吃吃喝喝开开心心，
然后就8块腹肌变成了1块，对吧？可以可以。
那我们读下一个留言。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看另外一个啊，是一名叫朱瑞的耳朵说的，他说他的题目叫做只感动自己，然后内容是17岁那年，他转学去了外地。第一个远在他乡的生日，想给他一个惊喜，于是我买好了蛋糕，订了机票。无奈大雪航班取消，于是，在白毛峰中坐了3个多小时的汽车，一晚上的火车，在-30度的严寒中到达了他的城市。我记得那天是，是12年的世界末日。谁想到在新年的到来之际？他牵了别人的手，理由是你很好，不爱了，这辈子也许我也就只疯狂这一回了。哦，原来
是这是被送了好人卡呀，这个。
对对对，那这个是不是12年当时那场雪灾？应该是那个时候吧。
12年
雪灾
下半年都在说这个世界末日的问题嘛。
十二月几号来着？28还是31？忘了。
对，然后
就
正好赶上下雪嘛，对吧？
嗯，
那这又是个只感动自己的案例，我觉得，17岁很正常了。
就这种事情呢，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干的人还真不少。
对，
就走天涯那种，找千里之外的你，然后坐多少个小时的火车，然后什么隔一段时间就去看你积攒了多少火车票，就。
对对对对对。
这种事儿我真听的很多。真的挺多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比如说什么读大学的时候，或者说刚刚毕业的时候，反正我没干过。
对，你的第一次不是还一直在等待吗？
什么鬼？
对，你不是要就是为了你的第一次痴情对吧，不是为了一个人嘛，所以你还没有做到这一个人嘛。
做是做过了，就是感觉不会再做了。所以就
是
觉得、
啊、
做什么？
做保姆。
啊，就我觉得这种就是以感动自己为主吧，感动对方为辅。就你在做这种行为的时候，已经不是在想他会不会多感动了，我觉得自己就已经被自己感动的不行不行了，然后觉得一定他会符合自己心中的那个想法，一定会很满意很满意，然后稍微跟自己预期有点差别，就会很失望。那何况只是这样的结局呢？
我刚刚也是想说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我之前听说过一个就是一句话，就是说我很喜欢苹果，但是您给我买了一箱的梨，你还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自己在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并没有找到对方的一个需要，有点像驴唇不对马嘴的这种感觉。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其实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就不要要求对方去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回馈，什么样的反应了。
嗯，
就是我爱你与你无关，对吧？
有点那个意思吧。
嗯。
下一条留言是一位，这个名字是棒棒糖啊，说我放弃做朋友的机会，只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丁叔叔，不知道我等的5年是等你来爱我，还是等我死心。5年的一个约定，可能是你随口的玩笑，反正我是相信了。虽然你后来那么决绝地说我们不可能，丁叔叔，我做过最有勇气的事，就是放弃了做朋友的机会，只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你知道吗？这是我做过最有勇气的事情。对这个。是不是年纪跨越比较大的一个恋爱呢？
丁叔叔毕竟是叔叔辈，至少跨度十几岁吧，应该。
这个叔叔是比较吃香的啊。那你觉得这个叔叔是在骗这个妹子吗？你们觉得？
你也不能说这个加引号的丁叔叔到底是不是骗了我们的这位棒棒糖。因为其实现在咱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比如说那我假设咱们往好的方向上想一想啊，我觉得这个丁叔叔可能就是在引导一个青少年时期，然后对他来讲还没有这个爱情的辨识度还没有那么高，然后产生了一种就是恋父或者是什么情节啊、那个这个叔叔睿智或者是一堆很好的优点，很体贴人，很懂事，阅历非常广。他如果是这个的情况下的话，我反而觉得其实我还是挺认可这个丁叔叔的做法的。但是就是不太好的方向上来说一说，我觉得其实也有欺骗的嫌疑。嗯，就是刚刚才你说的，就是就不要给人家机会，就跟他说明白这个事情嘛。你不然其实你就浪费了一个小姑娘的一个整个5年的一个青春。人生有多少个5年可以用这样来浪费的， 对吧？嗯，
对，可能你觉得5年无所谓，他可能很当回事儿，还是在等你。
对，
对吧？
我们可以看看下一个听众的，这个听众是一个女孩子，头像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的名字是一个拼音雪峰宫。我们是异地而且异国，整整6年总是聚少离多，我在海外漂了4年，她在海外漂了2年，我们分别在国内守候着对方几年。等一下我捋一下这个关系啊。哦，一个人在外面漂了4年，一个人在 外面漂了两年，然后分别是在国内的时候守了对方几年，每年只见一次，那就是六次。
好数学。
你算的对，你算的对。
对不起，学渣学渣学渣，原谅一下原谅一下。啊，他说每年只见一次，每次见面总想把一年和对方想说的想做的都完成了。起初异地的时候每天通话，有一个必定是在半夜，而且是一两个小时的打，后来都忙了就一两天一个，短短几分钟，很苦但是坚守着，现在终于在一起了，也有了宝宝，彼此都很珍惜。又是一个超级正能量，刚我们说什么来着，嗯，想小猴、
啊、请这个用户一致一下我们好吧，
呼唤，
我想知道你们的宝宝现在是不是上初中了啊？学习好不好，有没有谈恋爱，
嗯哎，一五年到现在四年，哪怕一五年生的宝宝，应该他留言的时候是已经有宝宝了，那现在应该是真的有五六岁了，
对对，
差不多会打酱油了。
现在的小朋友都很早熟的。不过这让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婚礼行业就是走来走去嘛，然后就是让我想起来了我的一对新人，就是其中。他们两个应该比这两个人时间还要再长一点，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从小就认识的，然后但是是在后来就是高中以后，就是大基本上是在大学的时候两个人在了一起，结果呢，然后女方就出去留学，就一直在国外待了好长好长时间，然后后来呢就回来了，结果就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但是呢男生的家是在天津的，所以他们的婚礼是在天津办的，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兜兜转转或者说是互相等彼此，大概等的有20多年，然后最后举办了一场婚礼。对，因为他们是就是结婚比较晚，他们是30多岁结的婚，然后他们的证婚人是他们的大学共同认识的一个老师给他们俩证的婚。当场你都不知道，真的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听了超级感动。嗯，
20多年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看的最久的也就是什么7年啊，什么8年，最长的都没超过10年。别说什么谈恋爱，结婚现在都未必能超过10年。哎，题外话，题外话。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段爱情，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的各自父母了，没有催婚
啊。对对，
你怎么知道没有？不一定呢，
那也有可能是排除万难，是不是？
对啊，
对
啊，就支持他们嘛，
对对对，
不然也不会到现在才那个结婚嘛。
也是，
对，
就是就比如说，其实我的女朋友也在，她的父母知道有我这个男朋友，但是也在给她找相亲对象，很尴尬。就是因为催婚嘛，对吧？嗯，
所以你是异地吗？
不是啊。
那不是异地就为什么要
说了吗？他和他的室友住在一起，他和他的对象住在一起。
我的人设有点乱啊，跟我的室友有什么关系？不要瞎说。
嗯，就他们不住在一起。啊，我已经透露了，告诉我了。
嗯，好吧，好吧，不重要，不重要。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啊。啊，我转的有点快，不好意思啊。嗯，然后林姥姥这个就是，哎，这个名字还挺奇怪的。然后里面内容说的是，为了一句顺其自然，离开熟悉的城市，去了一个没什么朋友、没亲人的城市，与其他人朋友断了联系，然后就默默的努力。想着有一天能离他近一些，结果等来了他和前前任的复合，然后一起去了别的城市，而我却留在了 S 市寻找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嗯，
能和前前任复合，我觉得这个藕断丝连的也还可以啊。
对，不过我想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跟对方分手了，你们会去就这是。你们会去跟你们的前任联系吗？就任何一个前任联系吗？
日常问候，嗯，就可能 什么新年快乐、春节快乐，或者平常日常的一些打招呼，
嗯、
还是说像他这样有到复合的这种机会？
嗯，哎，我发现你们俩跟我好像都不是很像哎，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打死不会跟前任联系的那种，做一个非常好的前任，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我不太喜欢说两个人都已经完全分开了之后，然后彼此再去牵扯到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我不能接受。
表忠心，嗯，加分。
表忠心，表忠心。
难道不是他应该来给我表忠心吗？怎么回事儿？你们是娘家人还是他那边的人呢？
嗯，
咱们是一家
人。犹豫了，外卖。
咱们是一家人，分什么娘家？
对，原则上说，大飞和你都是一家人。
跟你说这个林姥姥的事儿吧。
其实没什么可讲的，我觉得，因为，但是为了感情说去一个城市是，我觉得还比较常见，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事情。
首先，他去了陌生的城市，他去陌生的城市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可能很孤独、很寂寞。但他又没有听陌生人广播，那他会更寂寞。所以他才会这个孤独无依，找到前任或前任，才会促成现在这个局面。如果当时听了陌生人广播，可能就会有很好的一些陪伴，对吧？嗯，
既然选择了就是新的生活。就是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如果是还是喜欢在这个城市的话，就已经适应了那种城市的生活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寻找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任何人，为了自己。
对对，
嗯，对。
然后是
让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吧。
嗯，对。不过这个小姐姐的头像一看就非常可爱。这小姐姐叫马尾姑娘，然后里面说的是那年意外吃了一种叫什么春光，大家这个音啊，你知道啊？我不知道。重新来啊。那天意外吃了一种叫春光的糖，于是找遍恩市的所有超市去找这个糖，因为你还没有吃到。长大了，我离开那座城市，远赴他乡，觉得好吃的东西都会寄给你。你总说自己老了，有些事会慢慢不记得了。我也曾幼稚地问你，我会在你记忆里存在多久？你说3年吧，常联系就会更久。我说不，我要一辈子留在你的记忆里。你说傻孩子，你会遇到很多人，我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过客，你会有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如今9年过去了，你看我还在你的记忆里。你望着我时会脸红，你边打着吊针仍舍不得松开我的手，与你与我最后只有2个字，爱过。
我觉得他们文笔蛮好的。
对对对，写得很动人啊。
可是我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让我来捋一下，让麦老师来捋一下。学渣麦老师。这是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年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首先，然后呢，他们两个在一起过，分开了，好了，我已经捋完了。
你这样好像这么一说，是有点对。
我觉得最后的几句话说的真的挺有画面感的。你望着我时会脸红，你打着吊针仍舍不得松开我的手。
对，他这个突然的转折最后告诉我是爱过，我就有点，难道不应该是爱着吗？所以可能爱过就是两个人确实是分开了，
确实是分开了。对，
就不看最后一句话的话还是挺甜的一个故事，但是最后一句话出来就会又好像有一种感慨。
那我们也经过了这么多网友的一些精彩留言啊，分析了他们的故事，但我们也在征集和寻找更多的这种为爱痴狂的故事。如果我们陌生人的耳朵们有更好的一些素材或者是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MMOOFM、微信搜索陌生人，声是声音的声，不是生猴子的声。好的，那节目最后两位嘉宾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有
啊，好，木一先来。
我有，因为我刚刚最后问你那个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问吗？
嗯哼，
因为之前麦麦一直在说，苍兰有一个网恋，所以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发生了啊，是我和谁？麦麦吗？
对，你和麦麦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好想知道这个事情哦。
这个故事就让我们未完待续吧，
下期再说。
留一个悬念，好吧？
对，留一个悬念。
你们两个一起跟我说留一个悬念，在逗我吗？
没有，这个关于他网友的那个事情，我们私底下可以私聊一下。